弟兄姐妹平安，4月1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Readiness， 预备好准备好，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神呼召他点点点，他说我在这里，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说神呼叫说点点点，他说我在这里。第一段，当神说话，我们很多人像是在雾里面的人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看不清啊，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是像在雾里面的人，我们不回答。摩西对神的回答呢，显示出他知道他在何处，而且他也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意味着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并且知道我们身处何处。我们是如此忙碌地告诉神我们想要去哪里，然而为神和为神的工作预备好的男男女女，是当召唤临到的时候会得奖赏的人。我们以这样的观念在等候，就是会有某个伟大的机会或某件轰动的大事将临到我们的途中，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地大叫说我在这里。每当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兴起在某些大的任务中掌权，耶稣取得权柄在某一些大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我们并未预备好做这些无名的微不足道的责任，也就是说那些道德上或法律上那些义务那些责任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呢并没有预备好去做这些很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然而我们却期待说神在大事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然后呢我们预备好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为神预备好意味着我们预备好去做最小的事或最大的事都没有什么差别，那意味着我们在我们想要的做什么上面呢是没有选择的，不论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就在那里并且预备好了。每当责任出现的时候，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就好像我们的主听见他父的声音，我们是预备好，怀着我们对他的爱的这种全然的预备好，我们真的是预备好了。耶稣期待对我们正如他父期待对他那样，也就是说耶稣期待说对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正如父对他那样，他能够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任何他想放的地方，不管是在愉快的责任当中或者是枯燥不重要的责任当中，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正如他与父联合，好像约翰福音17章22节讲他们合一正如我们合一，那个和本圣经就说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最后一段，要为神突然的造访做好预备，也就是说神突然来拜访你的时候，神很突然啊，他要来拜访你，你要为这个做好预备。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永远不需要去做好预备，还特别把做好这个鞋底子标明起来。一个人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你是永远不需要去做好预备的，你就是他就是预备好了。一旦神呼召我们，想想那些我们浪费试图要做好预备的那些时间啊，燃烧的荆棘就是环绕着一个预备好了的人的每一件事的一个象征，而那个是以神自己亲自的同在点燃起来的。今天张博士这个预备好了呢，我想有几件事情啊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讲的，就是说神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所以听见神说话呢分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不像摩西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光景，我们不是的。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我们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根本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今天神透过小事在召唤我们，你平常在小事上没有预备好，你根本都不知道这就是神自己说话了。当然呢，神说话不像今天出埃及记那样荆棘激励，燃烧的荆棘直接跟摩西有这种物质界的声音出现，今天神是借着处境借着人事物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呢我们都没有预备好， 特别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处境，比方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比方说工作职场上很多关系，你就会发现神透过那些处境在跟我们说话，但我们都没有预备好，以至于我们的反应真的是很糟糕，不合神心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预备好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都总觉得说一定要什么一个伟大的时刻，伟大的事情，然后呢神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你说吧。好像神今天呢就在这个什么地震啊，风灾啊，什么国家大事啊，世界大事上呢，然后神掌权了，然后今天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然后神就说，哎，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呢？我知道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我应该派谁呢？然后你就在那边，大家说我在这里，当然就是派我啦，我去啦，然后轰轰烈烈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在一些微不足道上的事情，就是道德上或法律上那个 duty 那个责任，那个微不足道责任上，这个所谓 duty 微不足道这个责任，责任指的是道德上我们应该做的，或者是法律上我们应该做的。然后呢，张博士就说，你总是想在大事上你会预备好，那小事上呢，道德上跟法律上你应该做的呢，你并没有做好。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 TLS 一直想训练的圣经辅导，不是只是让别人学了一堆的知识来辅导自己或辅导别人，而是怎么样落实以基督为中心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进而去帮助别人一步一步的往耶稣基督的方向，以福音为中心那样的去活着。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你在小事上不忠心，那你在大事上你根本就没有预备好。好像大家都已经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好像这个神学院训练到最后为什么从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到最后呢就是少少的几个人就是真的是四分之一到最后。答案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小事上跟小事上根本就是无所谓，微不足道嘛。你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小家里面，你呢在这边东家长西家短，就好像有一个人就写信来向我道歉，说是他借着分享，其实呢他就是在表达他的不满，在抗议，在说对老师不满的话。像这个东西大家就没有按照利未记十九章来劝勉他，来提醒他，来为他祷告，来阻止他去，那等于是你就是参与的谣言，你也听信的谣言，那大家都觉得什么无所谓就很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当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挺好笑的那可能你会说，老师真的有这个人吗？你讲的这些人这些人当然都是代号啦，所以你不知道谁是谁啦。可是说实在话你以为可能我们这些神学生我认为你说老师你这么训练，对，我就从小事，比方说呢，小跟班如果跟我出去吃饭，那人家家主人请我们吃饭，那个服务员来了，就说要点什么喝的，如果家主人说白水白开水，那我真的是我是等于是最首要的客人了因为我是老师嘛，那家主人请客说白开水，我就会说白开水。如果你这个小跟班呢看了那个菜单看了半天，然后写的什么 orange juice 橘子汁，白开水不要钱，橘子汁要8块钱，那你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就用这种小东西小事情来看你真的就是用小事情。当大家都在参与某种东西的时候呢，你自己把自己房门关起来，你自己在那边就是为了在那边背你的希腊文，然后呢你该做的你都不做，然后你再动动嘴皮，我就是看你这个小地方呢我不一定看得见，但是等我看得见的时候呢，哇，这个老大姐说那个某某某你这个鸡腿不能这样装，应该那样装，你很不高兴。这个老大姐看你没有按照她说的，她又讲说呀，你这个不能这样装了，我是家庭主妇，我教你怎么把鸡腿呢分开来哈，几包几包装放冷冻室。那你很不高兴，把鸡腿啪一摔，我就会说，哎呀，某某兄，那个怎么这么跟姐妹说话呢？来，你们俩去和好一下，我要你操练嘛，对不对？你在日常生活关系里面你不操练，结果你说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好，其实我是很无力去改变他，大概我知道自己很无力，可能也改不了了，所以呢我就用这种逃避的方式。你看到没有，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逃避，那你可能会说老师你真的这么挑剔吗？可是我告诉你 我对学生是有期望的，总像是耶稣吧，他期望我们顺服他，如同他顺服天父一样。我也期望说你们能够在小事上顺服神的话去落实，这样等到你们到人前的时候，你们是真的落实，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比方说啊，去年吧，曾经在中南美洲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带就讲神学生实习啊，过去啊帮忙啊，怎么办那个辅导的特会啦，然后怎么样去辅导他们呢？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就是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嘛，需要传道，需要牧师啊等等。我当时说心里我就想说，我马上立马就两个人，一个就是芒果，一个就是石榴，你们俩去，你们俩中间有一个人去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否则我就不会想到说马上有人选出现。然而呢，你却为了一把钥匙，自己没有拿钥匙，真是气个半死，还那种嘴脸出现那种。后来我看到，我觉得很心寒，就是说不是我主观的感受的心寒，而是说好像看到了那里头的黑暗，那个黑暗让我非常的震惊。所以我后来就说，石榴，你真的，我这样看到你里头有黑暗，你真的要去处理啊！我不希望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以后你的生命就垮掉了，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什么灵恩派，我也不说什么预言。那很多时候我所看见的，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看见或让我知道，我就是知道。就好像曾经有一个姐妹，那她后来在某一个城市就透过她教会的会友，因为她是师母嘛。传道娘来见我，然后我们聊天，他就一副好像我很知道他，我就问他几个孩子什么的，他就说他有一个孩子，然后呢就没了。我说，诶，怎么没有呢？他说，老师，您忘记了当年我怀孕的时候，那一年我们相遇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要特别注意哦，免得流产。哎，真是的，我真是乌鸦嘴，我怎么会去跟人家讲这个？你知道这一辈子哦，见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怀孕，我都说啊，愿神赐福给你，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带给你们做父母亲的喜乐。我怎么可能会说，哎呦，小心的免得流产？可是这个姐妹斩钉截铁的就说，那都不知道几年前的事儿了，至少我估计吧，没有十年，也有五年吧，这么久之前。我现在健忘症了，我现在老人痴呆症，我真的越来越忘记事情了。今天想到一件事，到了明天怎么讲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就说了，他就说，老师，你真的这么讲的？我说，哦，这样子啊。我就心里有点毛毛的了。我心想，不会不会不会就这么你说我说中还是什么呢？我心里挺难受的。他说后来他流产了。我说，哎呀，那真的，我自己就感到很抱歉。他说，哦，没有，这神也是借着我去提醒他。哎呀，你说，好了，我说，石榴，你真的要注意，你里面充满了黑暗。你如果再这样，只要外面的虚名的话，这种要别人觉得你很好，结果有一天呢，你在真实的案例中，你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然后呢，你还不能接受你那么不好。你在高处，连你自己的会友都说你处在高位，在教会里面，你要下来真下不来。然后你就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其实小事上，你想想看，我怎么会人家来跟我们要神学生啊？一个教会，我怎么会想到你？因为我觉得你有其他的优点，我并不是只看人的缺点。哇，不像那个思阳说了，谁要是被老师盯上了，那谁就一辈子被他盯上。那个彩虹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真不是这样的人。你不在我眼皮底下，他们就讲嘛，老师，你以前来培训的时候是远远的，远远的呢，我们看你教课教的挺好的，你看我们每个人呢，也是笑口常开来说啊，老师这个讲得好啊，你们觉得很感动。结果呢，你回去了，你也没有操练。等我们静静相处了，你才发现，哇，老师真的，你不要在我眼前晃。如果你在我眼前晃，我就看到你有一些东西不合圣经。不合圣经，我当然就是我自己人嘛，我们自己人，我自己的学生，我当然要点评。外面的学生是他教会的牧师跟他教会他的神学院的院长老师的事情，不干我的事嘛，对不对？然后等我点评你的时候呢，你小事上不忠心，你想要神出现了，神在大事上说，哎，谁可以为我前往啊，你就说，哎，我在这里，我能。可是你并没有预备好。当你小事上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大事上也不会预备好。 然后张博士在第三点就讲了，预备好了的这个预备好，其实没有什么大事跟小事，你是没得选择的。那神要你去做最小的事，跟神要你去做最大的事，其实今天好像很多人就说啊，你是国宝级的，你是世界级的大师，这个是你们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从最小的事情上，我不忠于神，直到如今这么服侍30多年下来，我想，那么今天神也不可能给我一件什么你认为的很大事吧，很风光吧。我不是什么灵恩派的，我就想起来，已经有一个弟兄在1987年吧，88年为我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我都还没全职服侍呢。他就说他在为我祷告，突然他从天上看下来呢，下面有一群人，然后呢，我就在人群的中央，我好像在讲什么。那我周围很多人，我说哇，你从天上你看到见我？他说对，你很明显，你的目标很明显。然后过了3天呢，他又为我祷告说哇，我又看到你了。我说你又看到我，又是一群人。他说对。我又看到一群人，我说你又看到我很明显了。他说，他就看我说不，这一次我看到你了，哇，围绕在你身边的人更多更多更多了，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你呢越来越小，小的都就看不见了，没了。那我现在想起来，他的解释就是可能是神有一天要用我，然后呢，刚开始目标很显著，后来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我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那真的是我曾经说过了，愿人人都不记得我李太英，愿人人记得我所传讲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呢，你真的不要纪念我，你真的不要想到我，我不是你的大滚，耶稣基督呢是真正的神，耶稣基督是真正你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是真正改变你的，我只是一个中间人，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不去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如果你在小事上做好了预备，当大事神要给你大任务的时候，你扛得起来，因为你在那里你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不管神的计划是什么，你就在那里。所以神在分配责任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听见了父神的声音，他也要我们做好预备听见他。那是怎么样做好预备呢？就是对他的爱的那种全然的预备好，因为我们爱主，我们全然预备好，就像圣子回应圣父一样，那种合一，那我们也是这样做好预备。而这最好预备呢，做好预备呢，就是最后一点，神突然的造访。我常常在想，什么叫神突然的造访？就是他就讲到说，燃烧的荆棘就是环绕一个做好预备人外面每一件事情，环绕着他的每一件事情的一个预备好，预备好，那神自己亲自同在，就点燃了这个，让你去预备好，好像就是神自己亲自同在，然后呢，他预备了这个环境，你在你的环境当中预备好他了吗？那你说老师，你分享的都是你自己，还有你的事工，还有这些人事物，好像这些人都没有预备好，你也没有预备好。我说对，那但是没有预备好的人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就预备好自己啊，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就像张博士今天讲了，摩西预备好是因为摩西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那我怎么样让自己跟神正确呢？那很简单嘛，你都说你重生得救，对不对？那你就跟主亲密啊。然后神讲的话，就像昨天的灵修内容一样，你就降服，这是你意志力上的。当你意志力降服的时候，其实你就做好预备了。然后当那个环境来，第一次、第二次你可能不知道，但第三次第四次你就会知道。然后在你环境当中每一件大事每一件小事，不管是大事小事，你都要知道那是神在那里工作的呀，燃烧的荆棘，神在那里，神亲自在那里。那你就不要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啊，就好像我们讲的，你在家里面，你对你的父母亲，你对你的配偶，你对你的孩子，或者你到神学院来受装备，或者你在教会里面跟同工服侍，你预备好了吗？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我认为这就是我要求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在讲啊，为神的处境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好？那就是我讲的，就是要求神学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培养两种灵性的美。第一个就是培养自己谦卑可被接近的这种灵，这种精神。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别人来说你了，你要谦卑，你要接受说哦，谢谢你，神借着你来使我成长。 因为当他们点评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自我防卫，你的面子一斤多少钱呢？不值钱，神的荣耀才值钱，神的荣耀才真正尊贵，所以你最好不要为自己防卫。当你为自己防卫的时候，十字架保险遮盖的救恩就没有了。所以当别人来接近你的时候呢，当别人点出你自己的不是的时候呢，你最好谦卑就承认。我的意思不是假谦卑，好像啊，好好好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而是真的你看到自己啊。很多人都告诉我啊，他们在教会啊碰到很多人际关系辅导或怎么，或者是我们自己学圣徒，我们就会发现很少人，真的很少人会谈到自己的责任的部分，都是说别人。甚至以前我在一个神学院做所长的时候，那个院长呢，后来我要走了，他当然觉得很抱歉，但是他是这么跟我讲，哎，李老师你也知道，在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呢，风风雨雨当中呢，你知道啊，我们也错，也有错了哈，不过呢，我错呢，我们错呢 30% 了，你错呢 70%， 可笑吧。如果今天有人要道歉说我错 30%， 你错 70%， 你想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所以后果落在我跟我的邻舍身上，那我跟你关系出问题了，咱们俩呢，我错 30%， 你错 70%， 我们能够跟神这么说吗？没有的，我们错就全错。律法你只要违背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你一条打破了，你就得罪神的生命，一个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你明白吗？今天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有什么好自我防卫的？所以啊，我们不要真的别人来跟我们提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是真的神今天用恩典追着我们，还在改变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还没有见耶稣的面。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要培养啊那个主基督的爱，那种真诚的爱人，爱到一种程度啊，真的是用爱，在爱里面用爱去说真理的话，说诚实话，而不是那种假的，好像平安平安，你没事你没事，然后背后都论人家的是非。我就发现教会很多人就当面不说啊，好像比方说曾经有人请我吃饭，然后呢就问我说怎么样啊，这道鱼做的怎么样啊。这就让我想起我妈。有一次呢，过年我大姐辛辛苦苦的烧年夜饭，然后就问怎么样，那我妈说哎呀，就这个鱼都挺好吃的，就这个鱼稍微咸了一点点。哦，我妈还有点像小媳妇那样讲，而且我妈讲话的口气挺可爱的，她那种我就觉得只是在表达嘛。那我大姐是哇很不高兴的，狂风巨浪的。那我心想，就不过就是讲了一个口味，一个偏好，他不是在讲你这个人道德上不好 good or evil 好或不好，他是在讲偏好 preference， 偏好就是说你偏蓝色的我偏粉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偏咸我偏淡，你偏辣我偏我不知道我应该偏什么，但是就是一个偏好的问题嘛，没有道德性可言，干嘛那么生气呢？那就像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这个，你为一个人辛辛苦苦预备好，那就像我年夜饭我都请因为我在纽约救赎主教会，那我们姐妹会，那中国的农历年嘛，那我就会请教会的姐妹，然后他们的女儿或者是他们的丈夫一起来吃。那我中国人好客嘛，对吧？那我就会做什么，牛肉的一道，鸡肉一道，猪肉一道，鱼一道，蔬菜一道，还有那个汤，我最起码还有一个什么都忘记了，甜点沙拉7到8道。那我们才几个人啊，1、2、3加上我室友5，加上我跟小跟班，大概6个人吧。做而且那6、7道到7到8道这种汤啊，甜点啊，沙拉的主菜啊，这样做起来，我通常量都是很大的。那不管他们合不合他们的胃口，我是很诚心做嘛。所以有些人爱吃的就多吃，没有爱吃的，我说哎这个挺好吃，他们也不买单，那没关系啊。对我来讲，我也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就。但是呢，我经常会被人家讲，就是人家问我说这个鱼怎么样，我说啊，就是咸了点，咸了点。从此后就变成我这个人有问题了，说啊，李老师怎么这么难相处，以前 我看他都不是难相处啊，我到人家家，我到他家住，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相处的，怎么到我家来吃个饭就嫌我做的菜不好呢？其实我没有啊，我就是，但是你又不来告诉我，你来告诉我，我就让你知道嘛，我到哪去，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少油少盐，不放味精，不放辣椒，我不吃肉，我就吃豆腐、蔬菜、鱼、海鲜，就是这样子。哦，海鲜里面还有一些不吃的，那些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我不敢吃的那种，什么九孔那些的，还有那种很硬的那种蚝，不是，反正就是那种大大的那种。那总之呢，这只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嘛。那你就应该在爱里面来说陈述，说哦，老师，我今天很辛苦为你这样做，你说我这太闲。我挺失望的，你不能说你挺伤心的，因为我又没有说你这个人不好，你说我挺失望，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哦，因为我真的口味是比较淡啊，那没关系的，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我把它全部吃完嘛，你看你不当面来跟我交流，你背后讲，结果搞得我心里面呢，如果真的日后我知道你说咱们俩怎么相处呢，对吧？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讲说，我们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如果我有可责之处你就来告诉我，我要培养谦卑，可以被你来接近，可以被你来提说，但是我也要养成在爱里面对你来说真理的话，如果你真的有可责之处，那我也应该想想怎么去爱你，怎么拿掉我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去把我需要神的恩典的这个恩典也介绍给你，虽然我们没有在同样的一个事情上软弱跌倒，但是你在 A 这一点上跌倒，正如同我在 B 这一点上跌倒，我在 B 这一点上我需要神的恩典，那么你现在在 A 这一点事情上跌倒，你也需要神的恩典，我怎么把神的恩典minister to you 传递给你，服侍给你呢，对不对？那我就要祷告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是我跟你的关系，而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求神给我智慧，求神给我机会，然后在这当中这过程我要为你祷告，直到神真的机会给我了，也赐给我智慧，我们刚好有机会聊起来，那我才能够跟你讲在某件事情上我才能用神的智慧，不是去责备你，不是去定你的罪，而是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相信有人这么的爱你，愿意对你讲这些吗？你相信吗？我问过 RTS 我的学生，你们相信有这样的吗？因为在 TOS 的时代你不相信吗？然后芒果就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笑着说，在哪？他说，你很真诚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真的爱我们，但我们不真的爱你，我们也不用真爱来回报你。那没有关系啦，你不用真爱回报我，那神爱我就好了。问题就是你预备好神突然在处境当中出现了没有？你预备好了吗？很多人环境出现的时候都倒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神在其中。是的，主，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在处境最大的背景当中你就在那里，我们常常在处境当中看不见你，所以我们在小事上都跌倒，然而我们却期望大事的时候你轰轰烈烈出现的时候，那个伟大的时刻你在召唤伟大的人来参与你伟大的施工，我们就认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请你差遣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幼稚的可笑，请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真的是能够在小事上对你忠心，以至于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特别在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这个礼拜来受苦的时候，在大事上在小事上你自己都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时刻，那在什么地方你都预备好了。主啊，我们也愿意如此，正如我们跟你合一，你跟父合一那样，我们也愿意随时随地随在，我们都预备好，都预备好神你突然出现，你造访我们，我们愿意在小事上对你忠心，请你亲自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小事上对你来尽忠委身于你，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就得了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